最后他终于流出美酒来。所以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今天都能做见证人。今天神在我们的一生里面所给我们的好酒留在后面。所以你记得主耶稣把水变成酒那一天，有人就问你怎么问这个新郎怎么你们把好酒留在后头。这个应该是基督徒的见证。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就很清楚，我为什么讲这段故事，就是说当天和地连接，没有那个时候人没有犯罪的时候，你只要看任何一个葡萄树，你就会想起，你就会想起那个真葡萄树。那个整个故事其实就是主耶稣的故事。但是呢，现在因为人犯罪了，因为罪进来以后，你看见葡萄树就是葡萄树，你绝对不可能把这两个连在一起。谁把它连在一起？主耶稣来到地上，他要行第一个神迹。那么你记得，他说我是真葡萄树，那个就是第一个神迹的解释。现在我们能够连在一起，因为主耶稣把两件事连在一起。所以可见，你知道人的悲剧不只是人和神分开了，而且地和天分开。所以呢，人和神分开，你我需要中保。那么天和地分开呢，你我需要天梯才可以。那是天梯呢，是把天和地把它连在一起，一手握着天，一手握着地。那从此以后呢，天离开地就很近了。所以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啊，信了主以后，你再去旅行就不同了。我想全世界最美的地方恐怕是纽西兰。那么你到了纽西兰的，你会有个很深的感觉。那的的确确是个最美最美，因为所有世界每个地方几乎都被污染，现在恐怕只有纽西兰还没被污染。如果你想知道伊甸园那个时候的空气大概什么样的纯度，看那个水是怎么样的，你到过纽西兰都知道，那个鸭子游水的时候，它在滑水的下面都看得见，那根本透明透明。所以我们相信在伊甸园里面的故事应该就是这样，就应该就是这样的故事。所以很清楚，我们知道说，当现在如果你没有信主的时候，那么你看这个是很好的景色，如此而已，你不会想到神，甚至人说今天宇宙中没有神，你实在说来，你这个今天你证明说天和地实在是离得很远，一面人说宇宙中没有神，那另一面的人的结论呢，就是一切都是自然的，一切都是自然的。我最近还前不久还看了一个进化论里写的一本书，就是那本书很俏皮的一个书名，那个俏皮的书名就是一个瞎的表匠，瞎的表匠，就是瞎子的表匠。因为我们普通证明有神呢，就说你看看这个表啊，你看这个表，这个不是。你看这个表不是很复杂吗？虽然你没有看见表匠啊，但是你看看这个表，你就知道一定有表匠存在，一定有表匠存在。所以这个是我们证明说宇宙中有神。但是相信进化的人，相信自然主义的人，他们说不是这样。他们说根本呢，这个表怎么做出来？这个造表这个人根本就是瞎眼睛，他能够把那个所有的机器通通都在一起。所以这样的话，当然你把神这个因素放在外面。所以你就看见，你就知道说，人今天可以研究科学，可以探讨这个宇宙，但是呢，你发现天离地是非常非常远。但是感谢主，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主耶稣也是我们的天体，是他呢叫天和地离得那么近，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现在你在旅行的时候就不同了，你在旅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就会发现说，当你看到晨曦晚霞，当你看见一些美景，你就会想起天上的一切。有人问爱迪生呢，你一生最大的发现是什么？他说我一生最大的发现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做了我的救主。大家都知道牛顿对于物理的贡献，牛顿的三定律害了我们好惨，有的人就一直就考不去大学。但是呢，我们晓得这个宇宙就是这么简单的， 宇宙就是用几个式子就能把它写出来，特别在牛顿的时候，就是我们日常所知道的这个宇宙。但是很稀奇，我们知道说这个牛顿的一生呢，他一面的的确确对于物理很大的贡献，但如果你仔细去查他的文献，那么我们发现有些文献现在在西方，在美国一部分，在以色列的一部分，你如果把这些文献通通找出来的话，你会发现呢，这个牛顿他一生花在圣经上的时间呢，也许比他的科学时间还要多，而且呢，他在圣经上那个所关于圣经的文献那些论文呢，可能比物理论文还要多。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有一次他告诉我们说，他说所有的科学家找了两样东西，他说在这个千变万化的这个世界宇宙里面，在千变万化的这个宇宙里面，好像你摸不着头绪，对不对？好像你摸不着头绪。他说但是呢，我们能够在这个千头万绪的背后啊，能够找出一些规则来。所以他说两个东西，一个是 simplicity， 一个是 unity， 一个是简洁性，一个是一致性。他说你到最后你会发现说就是这么简单。当然他有个基本的信念，因为他在每个东西的背后他都相信说神在那里创造，那这是他基本的信念，所以他追求这个东西，否则的话根本找不到这个东西。那么你还记不记得有人告诉我们，有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就是有一天他躺在苹果树下，结果呢那个苹果呢掉在他鼻子上，他就醒过来，结果他就发现很重要的定律。那么许多人把它当作神话，对不对？有的人不相信这件事吧，不过后来有人证明说这个件事的确是发生的。那么原来呢，他在这个做在这个苹果掉在他鼻子以前呢，事实上他那几天脑子里面所想的问题就是到底地球跟月亮中间是什么样的关系，他一直搞不出来，他一直在那里，他这个坐着吃着什么时候他就想这件事情。所以如果他这个脑子一直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可以想到大概他的心路历程。那么这个蒙蒙然他看见了一个这个苹果掉在他鼻子上，那么在他的这个思想的空间里，很自然会想到啊，这个苹果呢会掉，会往比我的鼻子上掉。那么他很自，因为他脑子里面一直想地球跟月亮的关系，月亮怎么和地球有什么关系？那么他就在想说，这个鼻子掉，鼻子月亮，这个谁？这个苹果掉在我鼻子上就很像月亮。那个他因为他整天想月亮，所以呢，现在是苹果也像月亮。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会想说，那么好了，这个地球跟月亮中间的关系会不会是苹果跟我鼻子中间的关系？那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是因为他追求一致性，追求简洁性，最后给他猜对了。他用微积分，用各种方法，后来证明他是对的。所以我们现在知道有些很重要的定律。所以但是呢，他告诉我们说，他说不止如此，他说你读圣经也是这样，你特别读圣经中的预言呢，你也发现两个东西，一个是 unity， 一个是 simplicity， 他说一模一样的。所以你知道我后来在图书馆里面找到他写一本书，这个中原图书馆也有，那这个他写了一本书，这本的注解就是但以理书跟什么，但以理书跟启示录的注解，非常非常有意思。他花了一生的时间就是要把这里，就是把这个著作把它写下来。那他有很多的功夫，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研究它。所以这是他的结果。你看见没？一个真的信主的人，他能够在他的研究里面，他能够在神所创造万物里面都能看见神。所以呢，他才能够这个对人有贡献。所以我们知道说，为什么今天，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 Kepler， 就是 Kepler， 我们知道说是对天文很有贡献。爱因斯坦说过，没有Kepler 的话，我们整个的科学要倒退100年。但是你知道 Kepler 他怎么发现？他当初发现的时候，就是因为啊，他相信宇宙是神所创造。那么他就想啊，三而一神里面的故事，父神、子神、灵神中间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关系？结果他就把这个关系啊，就试着应用在天体上。结果后来他证明了，果然是对的。 所以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发现。那么还有一个我们叫很有名的一个基督徒，他就是 Maxwell 也是很爱主的基督徒。他呢就把所有电磁的现象通通收集起来，结果呢他写了三个方程式。他写了三个方程式以后，他发现呢这个方程式中间呢，这个电跟磁的中间应该有一些对称才对，因为他相信神是一致的，相信是背后神一定有这么一位神。所以他说这样好了，虽然现在这个实验里面还没有找到，但是我为何要相信，为何相信和神是创造宇宙的神，这里面一定有对称性。所以他说我再加一个方程式，加一个式子进去，他就加进去了，是很大胆的加。结果呢后来没有多少年以后证明他加的是对的，因为只有加进去了才能够把所有电磁线通通包括起来。那不止如此，他把这四个式子后来并成一个式子，又证明什么呢？证明原来电磁波啊，就是电和磁所带来的波动波啊，就是世上光就是电磁波，它的速度，这个速度就是光的速度。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怎么发现？这个发现就是因为他相信，他在许多东西上面他能看见神的，能看见神的手。为什么？因为我们他接受了耶稣做天梯以后，很自然天和地就连接。那这个时候你很自然就找到答案。很可惜今天许多人要把天离弃，要把神排除在整个的宇宙之外，那难怪他找不到那个最终的答案。所以从这些例子我们就很清楚，在这个地就是说主耶稣来到地上，在十字架上做了两件事，一面他是我们的中保，另一面他是我们的天梯，一面叫人与神合，另一方面叫天与地连接。所以呢这个就是那个天梯的故事。不过呢我想今天晚上我们要多讲一点，就是比那个天梯要再多一点。我们好不好再回到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恐怕要从49节看起。我们再看那节圣经，但拿但耶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那么这个最后是讲天梯，对不对？我们知道天梯有两端的，一头呢是连着天，一头呢是连着地。那么这里非常有意思在哪里呢？等到你读49节的时候啊，如果主耶稣是天梯的话，因为有两端，所以这里呢对于主耶稣有两个形容词，一个呢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所以你看见了，这个代表天梯的两端呢，这个天的部分是神的儿子，地的部分是以色列的王。那这什么意思呢？我们刚才说过了，亚伯拉罕有两般的子孙，一般的子孙是属天的，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一般的子孙呢是属地的，像海边的沙那样。那因为这个缘故呢，现在你会发现，对于基督徒来说，主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么对于犹太人来说，主耶稣应该就是以色列的王。所以现在你很清楚，神有两般的子民，就好像亚伯拉罕有两般的子孙一样。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这个雅各他梦见那个梦？他梦见那个梦道理很简单，因为他刚刚偷了他父亲的祝福，刚刚偷了他哥哥的祝福，现在呢？因着他偷了祝福，结果他落在神的管制的手底下，他现在开始流亡。他开始第一个晚上在旷野里经过，我相信那个难过那个痛苦只有雅各他自己知道。所以现在神就趁着这个机会要教导，要神趁着这个机会就是要教育雅各，要让他知道什么叫做福气，他所要的福气到底是什么样的福气。我想我说到这里之后再加上一点，你如果仔细地读这个 以赛亚书第41章，那里对雅各有一个形容，我想我们有时间去读它，我很快的提醒大家，在41章你们回去可以。